何学长，阿弥陀佛。我想开始进行前，我还是把一些因缘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墨学从4年前呢、啊，跟从妙净长老学他的法以来，我在心里面就立了3个要专门用功的主题。第一个东西呢，就是波尔经的，我们称之为波尔的止观。第二个呢，就是墨学过去也曾经有过涉猎的唯识观，主要当然是以色大圣人为主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老人家一直提倡，汉传佛教对于根本的教义呢，其实已经方会比较久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根本止观，就叫了4年柱。那么这三件事情呢，从名字上听起来是不同的事情啊。其实墨学从过去以来也曾经也怀疑过，这是不同宗派的产物，这是不同传承的东西。可是处处看到经里面的教导呢，是所谓的法水一味啊。那么宗派的传承其实只在善巧方便的不同，那么旨趣呢，都应当是一乘道。这一乘道呢，不只是法华华严，在大乘的经典当中呢，处处说一乘道。可是在阿含经里面呢，他们也是鼓吹所谓一乘道的啊。那么所谓一乘道者呢，在阿含经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定义呢，他们的一乘道的定义就是说，属于世间的啊，属于世间的善法跟出世间的善法，这个之间呢，其实都是法水一味的。我今天白板上所展现的，也就是阿含经里面所说的一乘道。那么在阿含经当中呢，他认为你修世间的十善啊，或者也有叫做有漏世间的八正道，乃至于如果你能够开根本智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开法眼镜啊，阿含经是这样讲的。开法眼镜以后呢，开始在所谓出果以上修，就会在四相四果、啊、成就所谓无漏的八正道。那么从世间的十善道到出世间无漏的八正道，或者叫十无学道，阿含经也都认为这个始终都是法水一味的。那么照我们大乘的说法来看的话呢，世间的十善就是我们所谓的五乘啊，五乘道里面所谓的人天乘。那么我们虽然在方便上呢讲成五乘，或者讲成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可是在法华经呢都归作一佛乘。所以在法华经归一佛乘的这种思想，以及阿含经把世间道跟出世间道、十善道、无漏的八正道都合为一乘道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来看的话呢，似乎背后隐隐约约在透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一直在经上看到的法水其实一味都要成佛地，这是我们大乘的说法啊。那么二乘当然他们不以为有所谓成佛这件事情，他们认为是成就阿罗汉，这个我们留到以后啊，从文献上再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跟着妙老学习，就发觉在他身上可以学到四大类的东西。那么他老人家其实照他的强调上来看的话呢，排行榜最高的啊，他评价最高的其实就是四念住。那四念住他的强调是在于正衰起弊，因为他觉得咱们汉传的佛法呢凋零了，没有能够教导止观的禅师。如果我们光只是在所谓的念佛禅或者是话头禅，他老人家呵斥最多的就是这两件事。的这两件事情如果真的要去较量他的法缘的话，其实也是有根据的啊。那么目前就像我们我在上个礼拜吧，不是这个礼拜，这个礼拜二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法鼓山发出来的他们的报纸啊，真言法师他也就定调了，说法鼓山的传承是属于中华禅，法 法鼓宗。那么什么叫中华禅？中华禅就是汉传的禅佛教啊，他老人家是这样定名称的，就是汉传的禅佛教。他说这个是印度的佛教传到咱们中国以后，经过中国的祖师大德里面呢创发出来的一种传承。他也承认了，他不是根本佛教或原始佛教时期的教导啊，这真正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创发心得，而且有相当的传承。那么在中华禅里面的传承呢，大概我们都知道有一花开五叶嘛哈，那么里面最重要的大概就是系在圣严法师身上的两个传承，就是所谓的临济宗跟曹洞宗。我们知道东初老人他是曹洞的传承啊，那么我不知道圣严法师原来还在南部有了一个临济的传承啊，我不知道，我是看了那个报纸才知道。那么他把这两个中华禅的两宗传承呢合作一个，那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教团呢是命名为法鼓山，所以他就把那个传承呢称为叫做法鼓宗。其实这个假名而已嘛哈，临济宗、曹洞宗各个传承的名字都不过只是依着传承的因缘，就是那个祖师啊，就那个宗师，开山的宗师，开这个教法的宗师，他的地名啦，或者是他的外号啦啊，或者是他们的师弟传承的法号，彼此之间呢就有了不同的命名。可是它里面要完成的东西是什么，它里面要圆满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似乎应该我们不应该从这些假名字上去分别它是同还是异，我们似乎应该要从它要完成什么，对不对，它要观察什么，它要思维什么，它要证成什么，它要通达什么，应当从这个东西去看啊。以及呢我们发现呢，只要称为佛教的这一个法脉呢几乎有一个最大的交集啊，几乎有一个最大的交集，那就是所谓的出世间啊，出世间的圣道。所谓出世间，那个世间应当很准确的定义就是五蕴世间。对于五蕴世间的圣灭相呢，应当要观察它是无我所离。那照大乘的说法呢，就是没有人我，没有法我，显现两种无我。所以如果我们用所谓的三法印来印可所有传承的话，只要印得过，所谓印得过的意思就是说把这所谓的三法印当作是一个判断的法则啊，来去观察这个传承它教法里面的所缘境，它里面要思维证成的道理啊，以及要达到解脱的判别标准跟究竟圆满的目的。从这几个标准上来看的话，假定都符合三法印啊，那应当都可以叫做佛法。所以今天我们似乎应当是来找到一个判别佛法的共同认识的标准，而不应当去是佛说非佛说来判。我常常跟那些讲大乘非佛说的学者呢，我就问一句话，我说你们说阿含经是唯一的佛说，对不对？可是经过这么语版的翻译，请问他是佛说吗？而且如果佛是一切智人，他为什么不在他在世的时候，他也有语言啊，也有文字啊，为什么他是一切智人，他为什么不在他在世的时候把这些文字经过弟子的笔录亲文记写下来，对不对？然后他本身校对就出刊了嘛，对不对？不就是有个圣典，而且是准确的圣典。为什么你可以发现几个传承的这个教团或者是大德都是在他身后由弟子接济的？真正一个传承的大德，他几乎不是拘泥于他本身的音声文字，因为佛法本来无相，本来离名字，不是用任何的音声文字固定的名言相可以来怎么样局限他所要修学的那个范畴，所要思维那个道理。那么我们一直在讲说佛以二谛说法，那么二谛的世俗弟子的就是名言，因为大悲力故，为了要传承起见，不得不从俗，俗者 就是依着我们的分别啊，以及我们所熟悉约定成书所使用的语言，然后呢方便施设音声文字的教法，乃至于呢要透过人的口耳传承，这样子下来，所以呢才会有所谓的文字所表的世俗谛，就是文义。我们讲世俗谛就是指文字的义，就是文义。可是如果你按照这个文义真正去修学止观，当你断一分烦恼，显现一分灭谛的时候，那个内心的自证圣智所行的境界，我们称为真如，我们称为真如。那么这个真如呢，才是我们所谓的圣义谛。而这个圣义谛是离一切的名言，离一切的二元对立的分别。这个判准呢，几乎不只是大乘如是说，我想乃至于声闻缘觉他们的传承也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讲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用是佛说非佛说来看，因为佛说这件事情根本已经不能计较，如果要用佛说的标准来看的话呢，现在没有一件事情是佛说，对不对？现在说的都是被翻成各种语版的文字，佛处处用方言在恒河两岸说法，对不对？随各个法会的因缘，他说种种法，他49年教导下来，或者南传他们认为45年的教法传承下来，我绝对不只是释阿含那些文字而已啊，而且个人所领受的法义，背诵的法义，释阿含不过就是依照传承下来背诵的文体结集起来的，每一种结集都有它结集成这一种文字丛刊，我们应该讲那是一种丛书的编辑的特定目的，而不应当以这些文字判别是佛说的标准，而应当用印顺导师所提议的以三法印来判别的标准。因为所有的教法，纵使我们所记忆的所缘是依据弟子背诵佛音声的教导当作我修止观的所缘境，大家都可以共同同意杂含是记在甚深止观的所缘境啊，一个大家没有异议的共推的一部法本。可是这样的一份法本不是它文字的监设，而是这个法本透过辗转传承，透过老师实际上安立各种方便止观的教导，于是就有许多的教法，就有因机设教这样子的方便，而这样因机设教的方便传之久远以后呢，就会形成宗派啊，形成宗派，乃至于对于那个要证成圣义谛的那个思维的过程，就是所谓的道理，也就因为这样子而形成了不同的诠释，而有了所谓的部派。到了咱们汉传大乘在中国也就发展出八宗，乃至于陆陆续续随着个人的传承，我觉得假定都要依着传承者立名的话，我想他的宗恐怕还不只是八宗，对不对？当今佛法老实讲是很兴盛啊，我觉得研究的状况来讲算是兴盛的，不过这只是在教法上的兴盛，可是在正法上，所谓的正法是止观正量的正，自证圣智的正，在阿含经一直这样来说，所有的传承都必须要有较量，要有正量。今天较量的文字的世俗地的研究算是非常兴盛，可是属于正量正法这个部分的传承呢，似乎就有一点气息微弱。那门药老也是基于这样子的缘故呢，希望我们今天不管自己是传承哪一宗哪一派，似乎都应该要回去哈，老老实实的去学习几乎大家没有疑义的，也是佛遗言所交代的四大件事情里面的一件，就是云何而住，就是以四念住为主。所以四念住老实讲是佛教导弟子修行安住其心降伏其心的总说，就是说你如果要去修学圣道，你如果要去修学世间 啊，世间的善法，如果你要修学出世间的圣道，啊，不管你是要修学声闻菩提、缘觉菩提，或者是所谓的菩萨菩提，乃至于所谓的佛菩提，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心中一定要有个铭记不忘的所缘，乃至于依着这个所缘去圆念，圆念是圣地的道理，对不对？这个几乎是所有的佛教徒，不管哪一宗的传承，都应该同意的事情，这是最大的交集。于是从四圣地的教导就有三法印的印可的标准。所以目前我觉得，当各个宗派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北传、南传跟藏传，大家在谈话何谓佛法，应当要摒弃佛说的争论，因为佛说的争论是属于训诂文献语料学的研究，这个我觉得这部分的研究算是够多人在从事了。但是怎么样判准是佛法，以及愿意把佛法变成是止观，就是修行次第，乃至于呢能够有修行有正量啊，有正量的行者啊，所谓的声闻弟子、缘觉或者是菩萨，乃至于佛道的成就者，这样子能够贤圣出于世，恐怕才是我们期待的事情。这是妙老他一直期待的事情，于是他首要的就弘扬四念住，可是虽然他弘扬四念住，可是他并不承认啊大乘非佛说，所以呢他就自己也推扬了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止观，一个就是舍大乘论的唯识观，一个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空观，或者我们叫做般若观，不叫空观好了，就叫般若观、舍大乘的唯识观啊，用它来证明什么？当他老人家在讲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呢，他处处讲到四念住就是般若波罗蜜，他说四念住就是般若波罗蜜这件事情。那么这个话在他解释般若经的这几品的讲记当中呢处处说，可是很多南传的学者似乎不同意这件事情啊，那么同意不同意我觉得不重要哈，但是我们汉传啊大乘的法本教法有许多是南传读不到的东西，那么纵使南传学者不承认他是佛说，可是如果在于解释阿含经的所缘啊，阿含道的止观教导的道理跟方法上，我们就把它当作不是佛说，是所谓后来的宗师所说啊，是所谓的菩萨所说，是我们这个世间的菩萨行者所说，大乘学者所说的。那么他也是为了要教导什么四念住的阿含道的止观，对不对？他的一种传承的教导，他的一种诠释，他的理论，他的方法，我们称为叫做教理行果的诠释。你就把这些经，大乘的经跟论，纵使把它降低它的格，当作是阿含经止观的理论方法、教理行果的诠释，它都有相当的可学性。如果你愿意放开心量好好去学习，你会真的相信他是佛说，这是妙老的心得。所以呢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弘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为什么在十六会当中呢，就是十六会的大般若经当中呢，他特别推崇这第二会，是因为它的内容完整，还有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的诠释。而且在十六会里面的五分般若它完全具足，这件事情是非常殊胜的事情。而不只是如此，还有弥勒菩萨所做的现观专言论来抉择般若的道次第，几乎所有的教法在教理行果跟道次第啊都是非常具足的。而反观所谓阿含道止观的传承，如果我们仅依据杂含经，杂含经的教导，第一篇章零落，次第不顺，如果不是近几年因为依照瑜伽师地论以及南传在斯里兰卡的南传巴利藏，由汉传的瑜伽师地论的摄氏分 或者是斯里兰卡的巴利藏两边的校刊的情况底下，我们今天汉传的杂含经它的篇章错乱，就是那个次第的错乱，几乎必须要透过有心人士或者是有正量的人士经过抉择经过整理之后才有办法去修学其一二分。而多数我们看到目前修学阿含道止观的几乎都是以一两品小经，比如说最通行的就是大念珠经。大念珠经就是我们等一下会介绍的啊，现在坊间大概可以说是四念处的总纲的教法的法本。这个还不是出在哪里，还不是出在杂阿含经，是出在中阿含经里面的。那么另外呢还有所谓的小念珠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安般念的十六特胜。那么由这两部经，我想这是没有疑义的两件事情来看，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一个消息。在大念珠经当中呢，它生念处你把它分作叫做六科啊，就是六个方法，或者是广说清净道论说生念处呢有14个训练止观的方法，也就是说光是一个念处就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啊。以大念处经来讲的话呢，现在通常的科都是指六科，也就是说光去修学生念处就有六种方法，里面呢还不光只是观身不净的不净观，或者叫做目虚九相观，其中还包括安般念，还包括四威仪的正知而住，这些都叫做生念住。也就是说生念住以身作所缘，那么身怎么定义，那怎么样念，怎么去思维这个所缘境，都不只是一个方法，是六个方法，乃至于像清净道论所谓的14个方法。而是不是我要修生念处这六个方法乃至于14个方法每一个方法都要具足修才算是圆满生念处呢？错。由安般念那件事情来看，安般念是属于生念处，那么在小念处经的16特胜当中呢，它具足正四谛的所有一切的善巧跟观察。由此可知光是一个止观的所缘就可以具足什么，就可以具足四念处。所以在咱们天台藏教，他们称为把教法分为藏通别圆，在藏教这个部分就是经律论的传承的这个部分，他说啊，咱们要开始修行呢，声闻的行果啊，开始修要透过五庭心观的调伏五盖得到少分的定，在定心中呢修四念处，而四念处呢有所谓的别相念跟总相念，这些呢都叫做顺谢脱分。那么由此呢入软顶忍是第一，才到所谓的加行道。那么从这个教法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讯息在哪里，就在所谓的四念处有所谓的别相观跟总相观这个部分。刚才我们所谓的大念处间就是属于别相观，每一个念处都有不止一种观察思维的方法，对不对？而所谓的总相观是什么呢？是每一个念处的每单一个方法都可以具足四念处的功德，都可以让我们正成四圣地。由此可以知道四念处不是单一的四个念头，乃至于不是一个方法，是相当多元的方法。好，我们纵使依据大念珠经所列的那些方法为准，那么少的文字也必须要透过什么，透过每一个传承者的宗师大德他去解释，对不对？以及为了学习这个方法起见所施设的形象，就是三业的造作，好，我们要怎么样去精行来练习正知而住。像帕奥的传承就为了正知而住又设计了9种方法，对不对？马哈希的传承又设计了7种方法，然后呢这个不同的传承就设计了不同的方法啊，乃至于我们这个近代呢很流行的空海法师，他也发明了可以用手，对不对，这样来拍啊，可以来 学习起进落，不记得要去经行，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方便。方便就是帮助我们用三业的一种造作的形象啊，做所依，帮助我们圆念。阿含经里面告诉我们去思维的道理，而目标都是要应可什么四圣谛正成三宝印。可是我们今天呢，很多的学者，很多的行者到处参学，可是都怎么样？着相修行，把传承所学习来的那种三业教导的方便的那个形象当作是阿含直观所教导的方法，而不去问它里面的道理，不去论它要正成的圣义地是一还是义的问题。不要忘了，佛法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是智慧，是智慧。所有的方法都必须要依于正成智慧的前提所做的施设，才可以叫做世俗地，否则呢就叫做世间胡说八道，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如果着相修行，就不了所学习来的到底是方便还是究竟的圣义，这件事情就搞不清楚了啊。于是呢就造成你争我吵的整个学习混乱政论的场面。我想如果佛在世，他也不甘看到，不忍看到这样的局面，乃至于有所谓大乘小乘这样子的一种传承的差别。如果佛的教导，佛的遗言是要我们行者佛弟子要依四念住而住，要以戒为师，如果我们大家都首肯这件事情，都也应当知道以戒为师是借着他律而养成自律的一种心行习惯，然后呢依着四念住调伏烦恼，调伏一分烦恼就证一分的灭地，对不对？等烦恼灭尽，就可以证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或者是大乘所谓的大波无住涅槃。涅槃如果定义就是烦恼的止息，可爱的降服，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一生可以成就的事情。刚刚上课前我还在隔壁看净空法师讲金刚经1995年的那个版本，他开宗明义第一集他就讲了，他说好几年了，他几乎已经专弘净土，没有在讲净土之外的经典，可是为什么今天还要在新加坡居士林开讲金刚经呢？他说呢，许多念佛人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对世间的五欲六尘呢看不破放不下。所以如果你在念佛上不得力，就不得不要为大众呢讲说一个让我们看清实相的空观，一个观照般若的金刚经。金刚经教导观照般若，同样的道理，今天妙老也是为了要提倡四念住，因为他看到许多人参话头不成就圣道，看到许多人只是念嘴巴禅啊，嘴巴佛嘴巴皮的佛号，而没有办法看得破，没办法放得下世间事，使得念佛不得力。于是呢就走告四方，四处参学，学完禅去学密，学了密呢又去学四念住，走来走去呢没有一件事情是牢靠的。为什么？就是着相修行而不了道，而不了道。墨学当初发了一个愿，要把妙老所传承的这三件事情啊，分作三个时间来开始跟有心一起研究探讨学习的学长来用功，就是希望能够证明一件事，证明一件事情，只要是佛法就必然具备有最大的交集。如果我们能够去五存经，在这个最大的交集没有争议的这个地方，真的不只是在教学的文字上做研究之外，真的能够在直观的正量上真的放在我们的生活去实践，而我们今天能够真的享受到一分远离烦恼不受系缚的世间啊，这样子的一个安住烦恼的止息，我觉得这才是佛法能新的征兆，佛法能新的一种征兆。那么前言也并不代表念佛是不了义的， 所以在妙老的第四个传承当中，他也讲了非常非常多啊有关念佛的法要。他在往生前最后一次在清凉寺，在讲完了修所成立以后，他还曾经讲了九品往生章，就是观经的九品往生章。知道他老人家的人也都知道他还是求生阿弥陀佛国地。那么可能大家都比较知道他讲般若经的法带，讲瑜伽师地论的法带，讲色大圣论的法带啊，也常常听他在弘扬所谓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四念住，般若经里面的四念住，可是很鲜少听到他老人家讲的念佛法门啊，念佛法门。那么我们坊间听得到的念佛法门，也都会把念佛法门把它分为四大类，好像最高级的叫做实相般若，然后呢其次的是观相跟观想的两种般若，好像被打为最不了义的就叫做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那么这四种修行啊，这四种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好像藏传比较教导啊，然后呢实相念佛好像是一定要学般若经才能够叫做实相念佛，而持名念佛好像就只是嘴巴皮，那其实都是为了教理方法的不明白，对不对？教理方法的不明白，以偏概全，以少为主啊，就以为自己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事实上他可不可以念到底？可以，如果你心中对于五欲六尘真的看得破，真的放得下啊，真的放得下，你当生就可以亲近三业。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判到佛出世，三业亲近佛就出世，也就是说当生就能够证到出果乃至于四果，对不对？因为烦恼福而不起，因为往生的条件就是要福祸，对不对？虽然许我们待业往生，可是也得要福祸。如果你三业不能福祸，业不能亲近，你能够用散乱心得以往生吗？许多现在嘴巴皮念佛的人，对于教理行果不完整的学习，以偏概全，以少为足的学习，正是妙老他是净宗学人，他也求生阿弥陀佛国，可是他不满意这件事情。所以在完成了前面三种传承的教导以后，他还是努力的讲正确的念佛法门的教理行果啊，有许多这个以念佛为宗的法师哈，真的法师，而且是以持戒念佛非常严谨的。记得在妙老的徒弟典礼啊，前一天在他这个三十系念的那个法会那天守夜的那个晚上，墨学三点钟就去他的灵堂啊念佛。我在那个灵堂就看到中部哈、啊、颇负盛名的几位长老尼，都是以戒学住持的长老尼，亲自在那个地方为妙老守灵，整夜念佛，整夜念佛。他们的法门是什么？他们还学不学四念处？没有啊，他们就是持戒，他们就是念佛，而念佛还不是所谓的实相念佛，就是持名念佛。可是在常年跟受妙老的熏习情况底下，他们的持名念佛是通达实相的，但不是说一定要在念佛持名的过程当中还要去参一个念佛是谁才叫做实相念佛。这种念佛叫做打闲岔，你参禅参话头就是参话头，就不是念佛。你参一个念佛者是谁，就是参那个话头，就是参就你那一念心，离了心意识，那个胜于地相的光明心是什么？是参这个东西的，它不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方法，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方法。如果你如实的真的能够依学戒而亲近三业，持名念佛就真正能够明心见性，对不对？成就无为道果，而得以如愿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国。每一件传承只要是佛的传承，都有这个最大印可的三法印，可以印得过。可是无奈的是啊，传承如果偏差了，那我们今天又不学经教，对不对？你在以少为足就着相修行的前提底下，我们似乎就会遇到许多的业障，就遇到许多的业障。 那么有了业障以后呢，我们今天就忘失了正法，去反而求什么？反而求鬼神，对不对？反而求他力的加持来消除我们的业障，就把我们今天正法的修行越走越偏了。这是我希望真的能够接着妙老的棒子哈，尽我可能把自己也是受用哈，在教学相长的前提底下，真的把妙老这四个传承啊，真的能够做好。墨学已经算是完成了舍大僧论里面唯识观啊，唯识观的学习部分啊，把里面核心要义的部分算是这个报告心得完毕了。虽然舍大僧论我们另外择期哈，把没有完成的其他的篇章啊，因为总共有十章啊，我墨学只讲了十章里面的两个，但是这两个虽然好像数量很少，可是呢占他一半啊，占他的一半，还当然包括所知一在内啊，就可以占了一半。那么般若空观的部分呢，墨学也将近完成，因为只要把天王般若啊，天王般若五分般若的前三分完成以后，我也算是把上中下根的三分般若算是做了一个交代啊，算是做了一个交代。那个时候呢，墨学希望能够依着我上个礼拜跟学佛问答最后一堂课的那个时候我所报告的，就是依着须菩提般若的问称品到无生三观那一段，因为那一段呢可以说是为中根人说法，而且把般若道的直观抉择而且说明的非常详细啊，那一段整理出来，乃至于呢要把前面的三甲品啊，三甲品到金刚品那一段舍利佛的般若，就是为上根人所说的般若，也把它整理出来。那么配合呢第十六会的大般若经的第十六会，墨学也曾经练讲过啊，配合整理出般若空观啊的一个这个学习的次第跟道理方法，就是他的教理行果都能够把他的文献啊整理出来啊，整理出来，这是墨学的一个愿。那么今天呢也刚好有个缘分，这个因缘呢就是法云禅学院的常住法师们呢把妙老的这个讲经四念珠的法带啊整理出四念珠讲记啊，我也是在上个礼拜啊捧奉这个法本非常高兴，于是就临时呢把本来要继续下去哈，熬下去的学佛问答就临时喊卡，然后呢改成这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四念珠，是因为有他的这个法本呢当做抉择的依据哈，但是我并不用他的法本啊，因为法本他有白话的注解啊，各位可以去请来当做你们的参考书，等一下墨学会介绍有几本参考书是可以建议给各位学长啊，作为我们这一个课程学习的一个参考。那么墨学正式用什么，我觉得在我分成三段，前面这一段呢墨学不用任何的法本，墨学抉择的材料比较广泛，所以我会每一次写一个白板啊，帮各位来做抉择。所以我们四念珠这堂课的第一个阶段墨学命名为四念珠抉择谈，就是说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看认定哈、啊，看清楚四念珠是什么，要界定清楚啊。我们今天不要说听说四念珠是一个根本大法，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传承就赶快去学，你今天对它没有正确的认识，修道都是什么盲修瞎练着相修行，百千劫都不得其意。所以墨学觉得如果能够依循过去大德门的经验抉择，就是去形成对这个教法传承的正见，八正道告诉我们依什么而下手，正见先建立对他正确的认识，我们才开始动手，对不对？才开始学习闻思修，那听闻他的道理，对不对？然后思维他的道理，然后依着他的所教的方法次第起修，急不得的，这些事情真的急不得的。我们急是要不退转，对不对？是不要打马虎眼，是心不要放逸，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偷懒的。可是 明明白白有道理有方法的这件事情就绝对不能落等。我们看到许多尤其是台湾人最喜欢什么贪小便宜，最喜欢讨捷径，哎呀落等修行，以为这个找到一个捷径啊，没有想到啊假金龙抛啊大有人在。所以为了要我们搞清楚澄清，以及希望能够愿意跟墨学一块学习生年柱这堂课下去的学长，我们希望能够对焦。因为我过去教学的经验，我发现如果我们台上台下不对焦的话，你们带着不同的期待而来，你们有个人不同的学习背景，如果我们不能够认可彼此教与学的期待啊，跟认定的话，似乎我们就按照墨学很阿法的就这样子讲我自己高兴要讲的东西讲下去，或许呢你们就会不高兴了啊。所以我们希望有前面这第一阶段的时间，墨学就提出我对于四念处几种传承教法之间的一种抉择啊，我会怎么样选择开始去修学。那么被我谴责掉的并不是说对与不对的判别问题，而是性向的问题。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性向是属于那一类的传承，墨学觉得这一类的传承大有可以学习的管道啊，大有可以学习的管道，我们应当要依着自己的性向。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知人知彼自己，知彼者是能够认清楚到底每一个传承的它的教理行果是什么，它适不适合我的性向，对不对我的机。你对你自己学习的问题在哪里你也搞不清楚，于是你可能没有责罚人的前提底下，你可能选错法门。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末法此事会有，佛在世的时候舍利佛的两个弟子就因为舍利佛教错的方法使他们开悟啊耽误了啊，一个打铁的工人，一个洗衣服的工人，结果呢舍利佛去教打铁的呢修不净观，教洗衣服的人呢修数息观，就呢修了半天这两个人都不能开悟，于是呢就共同去找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把他们两个方法换过来，打铁的呢换修是那个数息观，洗衣服呢就换修不净观。为什么这样子换？为什么这样子换？你洗衣服有怕人嘛吼，那水一弄呢啊，肥皂粉一弄，哎呀水就太高呀，是不是啊？你有看本来清清气气的很干净的一件衫，可有狼前鬼料哦，九孔流出不尽。于是一个洗衣服的晚衣工人，他们去修不净观是非常怎么样能够上手的啊，能够上手的。所以表示四念处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判别前提，就是要依着这个修学者的什么生命境界生活经验，依着他的行住坐卧的所缘去选择。墨学一开始就讲了，四念处不是一个方法，乃至于任何一个方法只要契机契理的话，对不对，它都可以以一而成就四种念珠的功德，是吧？所以并不是说四念处里面的每一个方法我都要把它弄完，拜托今天一个方法你们能够去上手就要花好多时间熟悉它了，对不对？而且中间很多的障碍都要找三知识熟悉上路的人一一加以排除，何况你能够学那么多啊，学那么多，而且临终那一念能不能够依据你最上手最得力的止观的方法能够安住你的心，不生生死的恐怖，这件事情是要真实得力的，真实得到力量的。所以我们绝对在不贪多，而且一定要在气理，最重要在契机的前提底下符合这些标准，当然不契理是不行的。你那个方法如果不合三法印，如果不是正成四圣地，那不是佛法，这一定要判别。然后呢更重要是要契机，契机是要了解自己的根性，对不对？了解自己的生活。所以在性空法师的这个念处之道里面，他前面有一段前言，他讲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开始。他说啊，四念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我爱死了这样子的叙述。四念处不是一种离群所居，一种抽象哲学道理的思维，它是就在生活境界里面 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依据自己的五蕴，五蕴就是你的生活体验，依据你的生活境界当中五蕴的生灭，去观察什么？观察无常，观察缘起，有缘起当中呢，正成无我，正成空。你个别个别去观五蕴有没有自信，这个是观察这个法的这个所缘的自相，观察它无常，观察它缘起性空无我无我所，这是观察它的共相。这是大乘的说法。阿含道的止观似乎比较少谈要观察一切所缘的自相跟共相，所以我们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各种传承因为分隔太久了，彼此所用的语言有了隔阂，而造成了名言上的差别，我们就以为望文生义，文字不一样就以为它的叫法不同，那事实上不然，以为要把所有的方法都熟练了才叫做上路，才叫做修学四念住，其实也不然，一切的叫法只要是符合三法印，只要是正成四圣地啊，都是佛法。那么那个方法都属于四念住所设，所以四念住不是单一的方法啊，只要符合佛法最大的原则，它就是四念住。四念住是四大类能够让我们意念不失，在一切五蕴的生命境界当中能够成就离系道果的方法，用这样子来安住不生烦恼，自证涅槃的自证圣智，这个就到了四念住。四念住不是谁的传承那一派的四念住才是四念住，除此之外别人的方法都不是四念住，不是的，这个叫做着相修行。所以我们今天应当一开始要去判别，用所谓四念住的抉择谈的第一阶段啊，帮助我们去理清楚什么是四念住，我要修学什么方法的四念住，对不对？要依照哪一个传承要怎么修。而且大家都以为去修一个方法就是找一本就是四念住的东西去 K 就好了，错错。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不用料理啊，我们今天呢只要把那个所有要吃的饭，对不对，通通拿来，对不对，塞一锅，然后呢棒棒这边给弄些拉链，对不对，每天就把它嚼成果汁灌进去就好了，灌进去好了，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品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最终端那个东西，而那个过程是重要的，也就是所谓的道次第。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四念住抉择的第一个阶段的一开始，就要跟各位讲，四念住不是一个单纯的方法，不是一个个别独立的存在，它是在整个成就圣道的次第当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姑且可以说它是正法行的部分。可是所有的正法行一定有前行，以及要有结行，这个在阿含经当中叫做三，前善、中善、后善。前善叫做发心善，对不对？前行要有一个善的因缘，正行要如理如量如法，对不对？然后呢结行，结行要不执着，因为我们要证成的是无我无我所，你如果在执着这个是我所修这个是我所证，那还有什么？还有住相，还有住相。如果你还着在那个修相，那就不叫做成就圣道。不管是二乘南传的教法，或者是大乘菩萨乘的教法，都是禁止这件事情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共同用前善、中善、后善，也就是说用道次第如理如量的方法来学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要学四念住，我就只是修四念住，你纵使去到像 Green Card 老师的传承那个地方，你要花几次啊，他们的规定好像是四次还是十次，你要去修他们十日禅，就只是修观呼吸这件事情要修几次，有学长知道吗？你要去参加他的十日禅，大概要四次五次左右吧，对不对？ qualify 过了以后，才要他就开始听课，听什么？听四念住，听四圣地，听五蕴， 等等这些基本的道理，对不对？才开始参加精进训练处的禅期。所以也就是说，不管哪一个传承，只要是佛法，他一定要把训练处，对不对？各自传承的那个方法要摆在那个道次第里面才能够成就，不是孤起的成就，不是我学这个方法就够了，不对的。所以一要用道次第的东西来看。可是虽然安立道次第，莫学还是要用大乘的观念跟各位讲，道次第还是一种方便，因为道次第是一种方便，所以各种传承就会有广略的分别。于是我抉择从道次第开始抉择四念处，那道次第我要怎么抉择呢？我要把南传、北传跟藏传同样成就圣道的道次第稍微比较一下，我这个比较是较量它的功德，希望能够起信。起什么信？让各位能够相信，不管你依北传的道次第修、南传的道次第修，或者是藏传的道次第修，只要它是佛法，它所教导的正法行就是四念处所摄，它要证成的就是涅槃，它要证观的就是缘起，它要成就的就是菩提，这件事情是没有争议的。可是我们一味的名相，因为各位并不是广读经论的缘故，所以对于各种传承安立道次第的名言的差别相，就会感觉它是典型不同的，就觉得彼此的道次第是相违背的。那么我要一开始用道次第抉择四念处修的一开始，我要抉择三大类的传承，其实它的道次第只是广略的分别，其前后的那个次第安立的逻辑啊，跟必要性没有差别，没有差别。那么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起见呢，墨学就用最没有争议的、最没有争议的阿含道的止观，用《杂含经》里面所显现出来的道次第，我用这个当判准，用这个当判准，然后呢，来比较什么？来比较汉传的道次第。汉传的道次第，当今在咱们台湾最通行的大概是应顺导师他的成佛之道，可是墨学不用他的，墨学用什么？墨学用修所成地所标列的道次第，因为修所成地是《瑜伽师地论》里面的第二十卷，是整个从二十一卷到三十四卷声闻地的总纲。在里面呢，他说通学有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前面呢有个别教导闻思二谛的内容跟方法，那么修学止观就摆在修所成谛这第二十卷的内容里面。而这个法本也是由法云禅学院的常住法师他已经结集完成。这法本编得非常好啊，所以这是我跟各位介绍的参考书的第二。因为墨学汉传的道次第，我抉择的是修所成地，而修所成地的优点是因为我们的因缘，八月初开始，这个智宗法师将在三楼啊，因为刚好这个新弘法师实地经论请了半年的假，所以他就用五个月的时间呢来开讲修所成地。所以如果各位对于汉传你们抉择啊，经过墨学，我相信在他八月开讲修所成地之前，墨学应当要把道次第抉择完毕。如果抉择完以后你们觉得依据汉传的修所成地来学习四念处是相应于你的根器的话，你们呢希望能够去参加三楼的修所成地的课，五个月的时间到十二月截止，把修所成地好好老老实实的学一遍，至少不是逼你们要学二十一卷到三十四卷，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各位，隔壁这个教室的礼拜二啊，的礼拜二那个法师叫什么名字啊？如寿法师。对，如寿法师呢也是这个学习妙老的瑜伽师地论， 他在哦，他背景是学天台哈、啊，他也好要预期这些论，所以他也在礼拜二晚上隔壁这第三教室啊。目前他们应当已经到定道之粮的根律仪吧，啊，应当到那里，那里还没有讲到正法行，还没有讲到圣念处的正法行，因为圣念处的正法行要从卷二十八开始，现在他大概只到卷二十三吧。所以还在相当初期，属于定道前的资粮行的部分。所以呢，虽然落掉了一些，可是因为有妙老的录音带啊，学习做依据起见，其实不晚啊。如果各位真的想用功，依着汉传玉器十六人的教导学习四念珠的话，道前基础啊，道前基础恐怕是要用点功的，啊、用点功的。当然，这部分的墨学在以前礼拜五，我们这个课算是停课以前。那个时候我把三摩西多地到二十八卷以前大概属于道前基础的法要部分墨学大概都已经抉择，我不是逐文照说，我是抉择重点啊，详细的跟当时班上的学长报告过，也都有收集在所谓瑜伽十六论定学选读或者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要那个MP3 里面，如果各位愿意听这个墨学的这个心得报告，也可以依着讲堂可以请得到的 MP3 来学习。如果你们真的想上路，我告诉各位，没有更好的方法。不要以为两手空空两串胶，空手道来这边听听，回去就会修了，早上起来就自动成就出国到四国，不加后康来代志。如果你永远都只是这样子听听，辜负你自己这一生暇满，辜负你这一生暇满，表示你自己对于道师弟这件事情是没有看重的。如果你真正走在圣道行这条道路上，你也不想钻木取火，生生世世重来的话，你应当以此为念，念念要能够对于五蕴世间的一种系缚，要能够看得破，要能够离他的逼迫逼恼。这件事情应当要这一生就完成的，应当这一生就完成的。可是你马上就会问我说，大乘不是讲三大阿僧祇劫吗？墨学对于三大阿僧祇劫的解释是什么？是三个成就圣道的里程碑，每一个里程碑都不可计量，因为既然是我所，怎么可以有决定的时间相可以得呢？是三个不可数的时间所构成的无量劫完成的一道圣道行。尤其如果你以菩提心为念的话，你度一切众生同成无余涅槃彼岸的话，那么更是没有时间相可以去约束的。可是对于解脱道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用功的话，是一生可以成就的。阿含道止观的传承的教导者如是说，妙老也是这样讲。那么藏传所谓的极深成佛，墨学对他的解释是什么？深就是五蕴，就是不离开五蕴，你就可以去照了实相。佛就是觉的意思。我们所谓觉悟，不是在五蕴之外有一个什么哲学的命题可以去开悟，不是这个东西。你就是不离开这个五蕴，你就见到那个实相。如果你能够证五蕴即实相的话，就是极深成佛，这个也是一生可以承办的。所以不管是藏传、南传或者是汉传，对于成佛成就圣道的时间只是名言的不同，我再次说只是名言的不同，都是因为现况有许多的人的解释在方便道上，在世俗地上有所不同。在圣义地上没有真正实修，你就会以为文字不同，它真实就是不同。所以墨学是要花点口舌，希望能够把这些目前我看到听到坊间的疑结啊，要能够疏通，因为疏通了这些疑结，你的性根才起得来，否则你永远都是浮萍啊，到处转台啊，你要转到哪一台，对不对？你才愿意甘心的安心下来办道啊。这件事情是要搞清楚的啊，真的要搞清楚的。所以呢，我就要花点时间去抉择这些疑问的源头。 然后呢，希望透过牧学这样子的说明，能够帮助各位抚平哈、心中仍然对于修学圣道这件事情存留的疑惑啊，存留的疑惑。所以牧学报告中间我会留一段时间，我希望各位能够跟我配合，你们一定要带笔记本，一定要自己笔记本当中呢要抄啊，要抄。我不像有些法师禁止各位在课堂上记笔记，我不但希望各位记笔记在课堂上啊，你们当然也可以用录音机回去再整理了哈、但是我觉得那是花两倍以上的时间。如果你们在课程上能够记重点，回去再自己好好的预习跟复习课本，自己真的好好去整理，依据默学我都会交代功课。各位学如果上我的课大概就知道我有这个要求的，可是我不会去看你们的笔记了哈。你们做不做是你们为你们的法身慧命负责，我是尽力哈，但是你们要自己负责啊。所以第一个要求你们要有笔记，而且呢希望课堂上能够记，课后跟课前都能够预习跟复习。预习跟复习不是听默学讲课的录音带，我希望你们把这个心放在课堂当中就可以了。课后的时间应当要多花时间自己去阅读，自己去阅读经教，而且是阅读原点，如果有必要参考近代大德的叙述。但是如果你的原点都没有读过，你都没有好好去整理过，这是不合格的，不合格的啊。依据默学或者是妙老的传承，一直都觉得今天如果佛法要兴啊，不能够依人的言说诠释，这个只是方便，因为你不依善知识的教导也不能够读经的。但是呢，它只是帮助我们去读经的文字障能够克服，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我们怎么样，自己能够在文字经教当中能够解除我们的疑问，要依法而不要依人。所以如果能够入经教学习，自己不生障碍，这个读书的方法能够透过同学一般一起学习会的话，我觉得这是功德一件。默学一直讲，我的课只有两个责任，第一个责任帮各位找到读原点读经教的方法，第二个帮助各位抉择。我相信各位的慧根只要这两件事情的障碍排除了以后，我相信你们都可以上路。